神的祝福如春天的雨露从天而降，
只要打开心门，张开双手，你就能福杯满溢。
罗文辉和你一起迎接天赐恩福。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今天呢继续跟你一起来接福啊。上两天呢，就过去的两天，我跟你分享到我们可以接的两个福气。第一个呢，就是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福。哎，原来你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这是一种福气啊。另外一种福气呢，就是你知道今天活着为什么。那今天呢，我要讲到第三种福气，就是你知道将来往哪里去。哎，这也是一种非常大的福气啊。最近呢，我看电视，看到呢有一位以前是苏联的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完全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的。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啊，非常在走在前线的科学家，从事一些很深的科学研究。但是呢，在一次意外里面，他死了。死了以后呢，他那个尸体啊，还放在那个那个冰箱里头有好像三天的时间。那三天以后呢，有人呢就把他的尸体拿出来要解剖，可能他的死因呢还需要一些研究嘛。但是呢，当那个医生拿着刀子正要解剖他的尸体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人竟然张开他的眼睛醒过来了。哇，当场的人呢真让他给吓死啊。后来这个人呢恢复知觉，完全成为一个康复的人，健康的人。然后呢，他最后就信了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呢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到处的去传扬福音。这个牧师呢，他之所以成为牧师呢，据他后来告诉人家说在他昏迷，就是那三天人家以为他死了那三天的时间里头呢，他看见自己回到自己的家里，看见自己的太太，当时啊非常年轻，他太太呢非常的忧愁，非常的难过，脑子里面想着，哎呀，我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我们的孩子的情况将来会怎么样呢？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科学家就说呢，当时我真的可以看得见我太太脑子里面想的那个东西，非常的具体。然后呢，那个情况一转，他又发现自己竟然去到医院里面，就去到他自己死亡的那个医院的另外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呢，他看见自己的朋友的太太刚刚生了一个小孩，好像一个小女孩啊。当时那个小女孩呢是个小宝宝，哭得很厉害。当时的医生呢就给这个小婴儿检查，但是检查来检查去还是检查不出有什么问题来。总之呢，这个小孩就是不停地哭。但是这个当时被认为是死了的人呢，这个科学家呢就知道这个小女孩呢，这个婴儿呢，其实她的臀部，就是她的屁股那里呢扭伤了，而且可能是出生的时候一些意外扭伤了她的臀部的那个骨头，所以她哭得那么厉害。那后来呢，这个本来死去的人呢就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去，三天之后呢就复活了。那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哎，结果呢，当时那些医生马上去再检查这个小婴儿，发现哎，真的，这个小婴儿真的是臀部呢，这个屁股那边呢受了一个扭伤，而且伤得很厉害，所以他才哭啊。
神，他时刻在我心，虽然有暴风雨来吹袭， 虽情人永夜对你我仍要唱，在道路上只等到达我的天家，因此我走路经高山幽谷，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虽然有暴风雨来吹袭，虽情人永夜对你我仍要唱，山幽谷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
神的祝福如春天的雨露从天而降，
只要打开心门张开双手，你就能福杯满溢。
罗文辉和你一起迎接天赐恩福，
我不孤单，在人生道上前进，我有一友一路与我同行，我不孤单，谁看来曾是一人，有助我身，他时刻在我心，虽然有暴风雨来吹袭，虽情人永夜对你我仍要唱，在道路上只等到达我的天家，因此我走高山幽谷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虽然有暴风雨来吹袭，虽情人永夜对你我仍要唱，在道路上只等到达我的天家，因此我走路经高山幽谷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虽情人永夜对你我仍要唱，在道路上只等到达我的天家，因此我走路经高山幽谷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
啊，这件事情让我再一次想到，人死了以后呢，真的是有另外一种生命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呢，这个故事证明了圣经所说的话，而是说呢，圣经老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人死了以后不是一了百了，还是有另外一个状况，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现在呢是新春期间，很多人呢很不想谈死亡这个词儿，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一定要谈。你看看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信什么宗教也好，你是穆斯林也好，你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甚至是一些民间信仰、一些精灵崇拜，什么宗教也好，他们多多少少呢也非常重视死亡这件事的。无论你采取什么宗教仪式，你还是表达出你对死亡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呢，人死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状况的，我们不敢随随便便就说啊，人死了，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了，好像一缕青烟一飘过去就没了。话是这么说，但是呢，在心里面呢，我们不太接受这件事情，我们总以为，总觉得人的肉体离开以后呢，化为一杯黄土以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形式活着，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活着的。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的人对死亡的一个看法。动物呢 就没有这个做法的，没有那个拜死人的做法的。唯一的一种动物呢，就是大象。据说呢，大象它有比较接近人类的一种对死亡的尊崇啊。比方，你知道那些大象，它们都是群居的嘛，都是一大群啊，好几只，甚至呢几十只大象一起生活在一起的。那如果他们在森林里面一边走的时候，哎，突然发现在路上有一些象的骨头，就是已经死去了好久、已经腐烂的大象的身体一些骨头的话呢，哎，这些象群就会停下来去用他们的鼻子去嗅一嗅那个味道，而且呢会停在那儿甚至呢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人家观察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大象啊好像是在凭吊这些死了的大象去怀念这些已经死去的他们的祖先一样。哎，他们那个动作呢就有一点点像人类了。但是到底大象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已经死去的那些大象有一些缅怀的心情呢？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动物界呢还是有待研究。但是人呢真的是很独特，人呢就懂得去想到人死了以后这个情况，会很多的猜想，也有很多的联想。但是呢圣经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而是有永生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他还没有断气，他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的痛苦。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呢，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强盗。那么其中一个强盗呢就辱骂耶稣，他还是不相信神，他还是觉得呢，哎呀，自己的死是非常的无辜的。可是另外一个强盗呢，他却悔改了，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伤天害理的，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是应该受到审判的，他非常的后悔。那么他也知道耶稣的确有一个非常超人的能力，他觉得耶稣就是神呢。于是呢他就跟耶稣说了一句话，当时他自己也非常痛苦啊，他就跟耶稣说，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吧。意思是说，主啊，我承认我的罪啊，我希望死了以后能够上天堂，能够回到天家那里去，请你帮帮我的忙吧，请你纪念我吧。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到乐园里去了，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和我今天这个肉体的生命都要过去，我们今天都要死，但是我应许你，我答应你，你一定可以得永生，你可以到乐园里去。那这个应许呢，不单是给那个愿意悔改的强盗，也给所有世界上一切愿意向耶稣悔改的人。如果今天朋友啊，你愿意承认你的罪，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耶稣也会答应你，应许你，你将来有一天你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你死了以后还可以有永生，还可以得着天国的福气，还可以永永远远的跟这位永生的神在一起的。朋友，你自己得着这个盼望没有呢？耶稣的应许并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就是了，而是呢他实实在在自己死了，也实实在在的从死亡里复活了，所以他才有这个权柄把这个应许赐给我们，因为他就是那位永活的真神。朋友啊，如果你愿意接受神的应许，接受这个永生的赐福的话，我鼓励你现在和我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祷告。神啊，你是永生的神，你也是赐生命的神。神啊，我愿意向你悔改，承认我的罪，就好像那个强盗一样，向耶稣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求主赐给我永生，求主赐给我永远的盼望，就是永远跟你在一起享福的那个盼望。就算在世上 有一天我要离开世界，我还是有这个确据，将来我永远可以跟神在一起。求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